各位比丘、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啊，各位同学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么我们现在不按照顺序啊，因为陆陆续续拿过来，那我们尽量的把所有的啊这个问的内容呢，我们都给大家回答。那一直到时间结束，预计的时间结束之前，如果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也开放呢现场询问啊。这样，但是我是觉得你还是用写的，这样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哈，也可以不是纪念意义，就是说有比较可以有一个清楚的问的内容了。有的人有一些，我在想同学应该是比较老实一点啊，老实一点，那就不会借问题发表自己。有的居士，特别是那些居士，他师父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我最怕这种。然后他上来的时候呢，开始说天说地，说他怎么修行，怎么皈依，怎么学佛，多感动，说了半个小时还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他主要就是借机会说给大家听，我很厉害哦。你懂意思吗？好，那这样子真的很头痛。好啊，我刚稍微瞄了一下你们的那些问题哈，基本上都比较真实的是。也比较天真的是啊，你们真正觉得那是问题的啊啊，比如说有人问说，请问师父的服装有几种？你是问有几分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几分裤还是几分长，还是什么颜色？哎。什么东西不好问？问这个，OK， 那食物颜色大概有几种？这样袈裟大概就是一两种了，主要标准的就是这种咖啡色，然后也有一种叫做木兰色。木兰色有点像，有点像那个花瓶的那个颜色，也就是说那个黑红、暗红、黑暗红色啊，暗红色。哦、大概是这样色。那个各个部派当年世尊的弟子们分布在各个地区，印度的各个地区，随着各个地区的气候跟风俗民情，还有他们的学行佛法的一个慢慢形成派别不同的时候，他们用了一定程度的颜色来适当的区别。但是颜色无非是青黑木蓝这样子几种色，就青黑，黑不是那种纯黑，纯黑的话事实上是很高贵的色，好、哦、你懂吗？因为你看看那个什么总统交车都是黑的，有没有看它是白的？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啊？黑，纯黑是一种高贵色，出家人基本色是不能用高贵色。那么但是呢，在中国佛教里头，他那个皇帝啊，他就期望说他信仰的师父能够给一种尊贵感，所以开始就解的什么紫金袈裟、紫袈裟这样。那紫色，紫色在中国古代是皇帝的色，同时也是一种尊贵的色。那这个就不得已，不得已。怎么讲不得已？并不是说师父畏惧权威所以不得已，不是这意思，而是说当年在这种君权制度之下，他要对师父不爽快的话，他就对佛教不爽快，不护持。他对佛教不护持，他就不对众生就没有利益。所以皇帝既然嘛，意思就是说给你面子你不要面子哦，不能这样子给他感觉，所以只好啊，好了好了，你要给那我就好吧，那拿了吧。拿了之后呢，等到那皇帝想要问问题，待机多屌啊，干冒修吗？啊，现在皇帝也是有老婆的啊，对不对？只是很多个而已啊。那么也是会麻烦呢、啊，国家大事很烦呢、啊，要问师父的时候，师父是要穿去给他看，这是不得已的，懂吗？是为了众生着想，不要那么轻易的说，哎呀，那个出家人政治和尚。都跟高官结交游，是的， 就出离法来说是不应该这样，可是你要知道高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愚痴，他万一不护持宗教的话，他可能会迫害宗教，那么在这种为了众生着想，他不得已要去跟他周旋，这种不要轻易的去啊说哎呀，庙盖那么大，都是高官显贵在跟他走动，你看那种很商业化，商业化是你的心，人家是不是这样子，那不知道的，你是不知道的，了解吗？那么从这个角度你看看，衣服也可以谈这么深奥的道理，是不是啊？那你问的我还没有回答嘛，就颜色说的话，是以不庄重、不愉快、不高贵的颜色为主，好，或者不炫耀。你看过哪个师傅穿那个这个很华丽、花花绿绿的？这不太可能。那么主要标准的色，大概就是无非就是青色，就是暗青色，对，用青中。啊，那师傅啊，女众师傅，今天女众师傅太青，就是那种青色，或者再深一点点，都有差降，没关系。眼前这位师傅穿的是大家这样。那么第二种颜色呢，大概就是木兰色，就是我说的这个色。啊，这个色，但这个色还是高贵了一点，它还是暗红了一点，这个还比这个暗红，就看起来脏脏的这样。OK， 然后灰，就是你看到这样灰。青黑、哦、那黑是什么呢？就灰中带黑这样子、哦、像那个铁柱子的色也算是一种，也可以，就没有一定要一板一眼绝对一样，没有这样，但这一类的色，那咖啡也算是，咖啡色这个也算是。那么再来就有一种橘黄色，这种土黄橘黄也会用到，在土黄色常常用在长衫，长衫不是属于袈裟，是属于唐朝时代汉传佛教所穿的，它原来的袈裟是这样，是露肩的，在印度因为天气热它露肩，女人穿的话基本不露肩，它有个腹肩衣把肩膀遮住这样子，那也不是这样用扣子，它是用绑的，它是用悬着这样包住，大概是这样包住，讲经说法就是这样包住的啊，他从这样，但我手头上没有了、哦、那可以穿给你看是这样、哦、那但是发展到中国来的时候，因为中国人他不主张露出肉体，包括男众，所以里头就再穿一个当时汉朝时代就有了的衣服，不是唐朝，说错，汉朝时代就有了的这种偏袒右襟的这样衣服，这样懂意思吗？然后就穿到现在，所以这个并不算是僧服。所以为什么我讲经坐上台我要搭一个袈裟，袈裟才是佛当时制的，那即便是你今天这样看到的也不是佛当年原有的样子，它有点改变改良，那么比较像佛当年那个样子，大概你在泰国可以看得到，因为泰国没有他自己的文化，佛教传进去的时候呢，什么就是最新最好最优的，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好几百年的强势文化了，它有它的逻辑思维，以及有它的哲学，人生哲学概念，还有它的一个饮食起居、社会道德标准等等，乃至于官僚这个什么呢这个文官制度等等，通通有了，甚至于作战的方略啦，像这么深细的一些世界性现在有的东西的那种思想，大概他都有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文人对佛教很有意见，那么中国的祖师呢，为了避免他们对佛教太排斥，就渐渐的就有这种搭配式的穿法，这样懂了吗？好，我想这样也好啦，这样晒起太阳来不会黑一边凹一边啊哈啊，那么冷起来也不会冷一边啊，然后造成的脑中风，冷一边的不平衡，那么这也有好处了啊。这样知道颜色大概就你知道这几样，好、啊、咖啡。那么因此，那至于长衫到底怎么回事？长衫也基本这几个色：咖啡、灰黑啊，那么呢这个土黄色也有。我说袈裟也有土黄色的也有， 就看部派。那么到中国的时候，因为他就渐渐分了，他觉得说，暗一点的色基本上是说女众在用，比较内敛一点，女生啊在穿，女众师傅穿。那么亮丽一点的，大概就是执事，就是有在外面做事的，像比较亮一点，不是亮，就是说比较鲜艳型或者温暖型的土黄黄，大概是这样。他的黄，也不是那种背心的黄，像照相那位老兄、那位居士哈，都黄也不是啊，是这样。他一直在照我那位啊，不是那个黄，那个黄淡了一点，比较浅一点，他会用一种比较深沉一点的黄，给人感觉是稳重加庄严。他为的是众生的需要，就是你看起来让人感觉很尊贵，那么我愿意听你说法。 OK， 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衣服就会这样穿，今天我来说法，大家这样，平常我会穿那位师父穿的那样啊，他陪我一起来啊，这样。我们的知客师父，知客师父就是人事室主任，专管人事的，哈，这样子。那么呢，他陪我来啊。今天刚好这几天刚好他有空，不然他也很忙啊。是这样，所以他穿衣服事实上是都为众生，哈，都为众生。那当然有人也会把假想为说，哦，那是不是谁什么身份才可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基本没那么明确，没那么明确。不过大体上我已经说了嘛，如果你基本不在外面做事，不在外面讲经说法，或者你刚出家，或者你是女众，基本上他会用一个比较不惹人注意的，好像不也不是这么温暖色，让他更有苦修感啊，这是他本意，本来就这样。虽然我不在这边，我也就穿那个衣服，也是一样。我们说感菜色，就是比较不太让人感觉注意的，是这样。OK， 那。如果你有做事，你为了众生的感觉，让人家感觉到你也尊重他，所以你穿一个比较让他觉得，你师父穿得很温暖，很给人感觉很庄重啊，这样啊，庄严，而不是苦修而已啊，这样，那么就会穿成那样。所以基本上是以你出家多久，也有没有在佛门里做事，渐渐的教内都会有一个公平的一个认知啊。你刚出家你就穿成这样，人家就会说你把它换掉吧，你又没做事，你穿那样干嘛？你应该苦修一点的样貌，这样听懂吗？ OK， 那但是中国又常常用黑，海清用黑，好，我说过黑实际上去玄，天玄地黄那个玄，那个是黑，是很庄重色的，但是在中国有时候也是用，出家人也会用哦，也会用这样啊，那比较特别。再来，你说你每次诵心经、做早晚课、都念佛，都会哭，很感动，这就是我相信的。本来有时候在编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有人会担心呢、啊，或许有师父乃至于有居士也会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对大专生呢太浓了一点，或者让他不能接受？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大专生，就是这样，什么都不懂，去参加念佛，去参加佛那七天十二天的夏令营，比你们现在多三倍啊！哼，早就比你们多，而且我什么都不懂，我们就去参加了，是这样。我甚至不会打坐，我就去了。啊，是这样。那我们都是很感动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佛法本来就不鉴别优劣好坏，哪怕你昨天是做坏事，你今天走进来了，他就在感染你，他就是你内心最温暖的那一块心田。佛菩萨从来不选择谁是他的弟子，只要愿意对他心灵打开的人，你甚至不是佛教徒，他都呵护你，他都带领你，只要你有苦，你相信他是慈悲的，他的悲水，他的慈悲之水就会进入你的心。因为佛者觉也，觉性是不离你的心的，你的心中最深处最深处的就有一个佛性之觉，只是你内在的佛性之觉被这佛性的表面的用叫做佛号身所衔接上了。 佛号的声音跟念经的声音就像电波一样，把你内心那本具的觉性跟佛已经显发了的佛性接轨了。所以我从来就不会怀疑说，你们从来不学佛怎么可能做早晚课，我说一点都不困难，因为你们都会有佛性，我相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你的内容反应是非常正确，但也不会永远这样，大概一两次两三次，你这一次参加完了以后，或许还有一点点一点，你会一直降降到最后，他就几乎有感动没那么强了。为什么？因为人的感动还是会习惯，那你一习惯了就不会再那么感动了，但没有关系，这不影响你对佛法的体会啊，这是很好的。 OK，这个就相对的，就有人要问说，怎么样去找到生命中感动自己的人事物？刚刚那就是人跟事跟物，要是没有事物去唱诵，要是没有这样子的声音出来，你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人跟这样事，对不对？这就是人跟事，你要去 try， 你要去 touch，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在 Google 上面 search， 你要用你的身心去 touch，懂意思吗？要真正走出你的生命的象牙塔去感受，即便是恋爱也一样，恋爱也要清楚明白，也要接受今天上午下午所说的，他也是没办法，你就明明该讲好啊，突然间跟你讲，今天老娘心情不好，不跟你看电影，你气到抓狂也一样，因为感情这件事情也不能预计的，你去感受你就知道，懂意思吗？不是说学佛就不能谈恋爱，没这回事。那当然了，出家就不能谈恋爱了，那是没话讲。但是你还没出家，只是在学佛，学佛什么事都可以啊，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干了，就是说合理的事你什么事都可以干，你懂意思吗？啊，是这样的，杀盗淫妄你不要干，这样就好了。 OK，怎么样找寻生命中的厚度跟深度？深度是什么？是那深层你要的，那深躲在最深处会感动你的，那你才知道深。没有底也不知道深，到底在哪里会 touch 到你的生命最感动的东西，你最放不下的，你生命中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那么你为他去做了吗？你为他准备了吗？这个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你最 care 的是什么，那是深度的问题，以及为这个深度的东西你愿意为它付出多少努力，这是厚度的问题。有的人只有深度没厚度，有的人看起来准备要有厚度找不到深度，你懂意思吗？啊，那他学了好多，那他对佛教也很有见解，但是呢专门拿来跟人家辩论用，这是极端肤浅，看起来有厚度，懂了很多，那完全无用。我 Facebook 上面很多这种人，要不要上我的 Facebook 啊？我 Facebook 从来不主动加人，人家加我我一定 OK， 除了色情的以外，色情我如果是他是搞色情的，不要乱给我打卡，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来给我贴美眉照片，这样我还是容许的，因为他搞色情他也是人。有人说卖药的我也不让他来，搞传销的我也不让他加，我都 OK， 万物通收，拍档古虾我拢收。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佛陀是慈悲的啊，他今天也没杀人放火，他只是在网络上假借 Facebook 交友然后做买卖，他不要在我们的板上买卖就好了。而且我容许他犯一次错误把他砍掉，但我不会把他封锁，也不会告他，也不会去举发他，我不会，他知道他不要做就可以了。只要有任何人加我，我都一定加他，但我不主动加人，何以故？我是和尚，人家会怕。哎呦，黑熊奈加我，啊，人家我这么美丽， 是不是哪个和尚看上我了？啊，惊死人哦！你嘛帮帮忙，所以本来喝心去要雷金，对不对啊？所以不行，随便师父不能主动加人家。但是你好药，你总是看到我站坐在那里嘛，或站在那里傻笑嘛，对你笑嘛，对不对？那你要加我，那你知道我是和尚，那 OK， 这样懂吗？啊，我是有原则的哦。OK， 好。不过你如果要 search 法藏法师，不晓得搜得到搜不到哈、我不是用法藏法，我是用我的另外法号，CHYI SHIH 叫旭，四起龙了 SHIH， 然后空一格，然后 CHYIRONG， OK， SHIH 空一格，然后 CHYI 然后 RONG， 这个问题很好。如何去找到生命中感动自己的人跟人事物，我还要有一个，你要先培养你生命的厚度，然后在找寻你生命的深度的时候是透过感动。你没有厚度找不到感动，肤浅，懂吗？你太肤浅，你什么都不清楚，你什么都觉得是利益观察，好不好玩，好不好吃，漂不漂亮，对我好不好，你只有在想这种动物本能似的，你是依着动物本能似的在过日子，你怎么可能找到深度？你看哪一只狗有深度的？你看哪一只狗，你家的吉娃娃，你回去的时候看到吉娃娃趴在那里深思生命的意义，你看过哪一只吉娃娃这样？你回去他妈抓狂的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只有生物本能，一个只有生物依着生物本能过日子的，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不配讲深度跟厚度的。 OK， 懂吗？所以要有一点厚度，要去读一点书，看一部电影，也要怎么样，也要去融入那个那位作者或那位那个故事本身的意涵。看过蔡明亮电影的举手。蔡明亮电影的不错啊，不错啊，小学弟不错啊，我有注意你啊，不错，看过了，来举手。哎呀，难得啊，大学生就能看蔡明亮电影啊。蔡明亮电影，蔡明亮我给他归一，叫做陈导，导演的导啊、嗯。你看看全世界500个顶尖导演，几百年的这个法国文化古国、文化大国的法国的罗浮宫，他第一次要收藏电影艺术品，从这500个顶尖的导演当中挑蔡明亮。他的电影是很有深度，很有深度。你说没有啊？那都在演那个色色的，不是那个干涩的涩，是那个 sexy 那个色，那你就错了。食色性也，人生的苦恼不从这两个中心来，不然从哪来？蔡明亮常常跟我说，师父，我根本没在演电影，我在演生活而已，这样懂吗？我们太习惯看电影，看好莱坞的干嘛？300块买醉进去之后，前五分钟好莱坞的电影，前五分钟绝对让你无法呼吸，乒乒蹦蹦，乒乒蹦蹦啊，好啊，棒啊，大卡司，大卡司，这样子。好莱坞电影就是这样子，像疯子一样，对不对？全世界都是要靠他救的，世界末日每次都会来临，然后最后都由他拯救，或者那些恶人都不可思议的强悍，最后都是由一个生活很颓废的、爱情很失败的男主角给搞定，都是演这样，很糊弄人。你要看那种电影，最后就变成完全没厚度的 像一张薄纸草纸一样的白痴，懂意思吗？所以记得啊，看电影啊，要去体会人生，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最重要就多听闻像佛法这样深厚的道理。佛法没有任何目的，你知道吗？我今天来，我甚至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我甚至不清楚你们到底读什么学校，完全不清楚。哎，你要不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呀，你知道 ？OK， 那我来干什么？没什么，因为佛法这么好，年轻人这么的单纯，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么好的道理？所以多听闻，他没有对你任何目的，他甚至于不去，他没甚至于没有想过要诱导你变成是一个佛教徒。虽然我还是希望你变成佛教徒啦，因为佛教徒的概念是什么？是一种宣告，我生命的厚度已经找到了一个 focus 的方向，我愿意将我生命作为自我能够清楚明白、解脱、了解宇宙人生甚深真理，而以这种了解宇宙人生甚深真理的能力、努力的厚度跟深度，再来帮助别人，用任何方法。你可能是公司老板，你可能是科技业的研发者，你可能是素食馆的老板娘，你也可能是就是只是简单的一个在家里专职的妈妈，你都可以做得到。不因为你的职业你不能做我刚刚做的那个事，你看多好，多公平，多平等，多么充满着机会跟光明。 OK OK， 如何孝顺父母才是大孝而不是愚孝？帮助父母了解生命的感动，帮助父母在生死的苦恼当中不恐惧。我跟你讲什么是孝顺，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很有名的名位，他就是总统的妈，他生病的时候你还是请医生打针、气切、切割，他痛苦，他临死亡之前你完全无能为力，你调得动三军你调不动你母亲的痛苦。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美食，一切的名分，当你母亲你父亲躺在床上为疾病哀嚎，面临死亡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投胎的那种恐惧的时候，你除了哭泣，你除了拿钱请护士，特别护士来把他五花大绑打麻啡针以外，你还能够做出什么大孝的事？我请问你，你以为你在孝顺了吗？没有啊，人家我把书读好，人家我娶了一个我娘很喜欢的女生回来，这算不算大孝？这是好孝，这真是很好笑。这本来是你自己的事嘛，老婆是你的，要不是他的，他喜欢的女孩子绝对不会只有你老婆那个，是你喜欢你娶来，你成绩读得很好，成绩读好最后谁受用？你娘吗？好好笑，对不对？所以什么是大孝？你真的爱母亲吗？你准备为你的母亲父亲抵挡他生命中难以抵抗的痛吗？你准备好了吗？告诉我。孝经，儒家的孝经说大孝终身师父母，对不起哈，师父母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那个月底了没钱了，你就会师父母了，妈我要钱了，缴学费了什么的啊。第一种。第二种，父母死了你才能师父母。请问那都已经结束了，那都已经结束了，那怎么叫大孝哦？原来他意思是说不要做让父母蒙羞的事。对不起，他死了，就算他要羞羞脸也羞不到了，何况 做不要做让父母蒙羞的事，这也不过是消极的让父母不丢脸而已啊，他有积极的大孝吗？所以《孝经》里头提到的孝，我们也承认那算是孝的某一些标准，比如说曾子说的起于足起于手，对不对？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以毁伤，孝之始也，是这样吗？是这样子的吗？如果你因为你拯救国家或者拯救一个苦难的人，你割一个肾给他，你是毁伤啊，但是他是孝啊，怎么不是孝？对不对？利益众生，是不是啊？所以诸位啊，那是一般道德概念之下所生的。但是一切众生都面临苦、老、老病死，老病死之前身心的苦恼逼迫，放心不下子女，对子女的生命样态不放心，担心他受苦受害，这些的，尤其最后当他老的时候，他连担心你的力气都没有，他连担心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他在老了，他在病了，当他真正病的时候，那种煎熬你却一点儿都没办法分担，你都一点儿没办法跟他指出方向，请问你真的尽孝吗？所以我说学佛真的是尽大孝，你自己找到生命的方向，尤其是念佛。为什么我会安排一支香让你们念佛？念佛是什么？刚刚有一位居士跟我讲，他已经几乎都到昏迷，颅内出血到这么严重，他居然在睡梦中他还能梦到观音菩萨，昏躺好几个月之后醒过来，现在居然还能够在医院里头做工作，那是几乎很少找到的，只是因为他在梦中得到观音菩萨给他加持。诸位啊，生死的大海，人都没死过，你怎么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走过生死的大海？但是阿弥陀佛他发过一个愿，他说若有人在临终的时候恐惧，临终的时候愿意到我极乐世界来，我带他到那里去修行，我带他那里去发展内心的智慧，让他不用恐惧，他就是我们心灵的导师。那你呢？你当然还不是，可是你可以告诉你母亲说，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了，人总是要离开的，但是这次你是糊涂的来到人间，可是清楚的离开人间，他没有恐惧，他完全安稳，而且有人带领，有佛来带领，那你觉得怎么样？所以你衡量看看，这算不算大孝？大孝以外的叫做小孝，或者很好孝，也有可能是愚孝，那更扯。愚孝就是什么呀？父母只是要你赚钱赚钱赚钱，只是要你呢啊、哦，要高升要做什么，然后你也去拼拼拼，这是愚孝。这愚自己的生命，愚他人的生命，愚自己的儿女的生命，愚父母的生命，没有真实意。那说这样是不是不好的父母？不，他不懂嘛，你只能说他不好哦。OK。啊，有人说造成海啸，福岛的这个电核电外流，八八水灾等，有人不客气的说这是他们的报应，哎呦，这是他们的业障，但只说遭受到批评，没有同情心，但该说不也正是和佛教的因果观？试问师父，你解释如此强大的灾难发生哪些地方啊、使哪些人丧生啊？是的，没有错，它是符合佛这种这说，那是一种有因有缘，那是没错的。你比如说哈，燕子做巢的时候，它有时候坐在屋内，有时候坐在屋外，有时候坐在树上，坐在树上的几乎很安全，因为它跟人的生活环境没有冲突，但坐在屋檐下面的渐渐就有冲突了，对不对？有人不信佛，也不爱护众生，那就看啊，掉得满地，这个粪便啊，我把它吐掉、哦，他就不安全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他是因为他选错地方嘛，本来就是有因果啊，天灾人祸本来都是有因果，没有错 啊。然后呢，如果你搞在人家屋子里，那更扯了，是不是啊？一定会被弄掉的。OK， 你说怎么可能？有了，有人那个主人离开，去国外啊，去游学或者去移民到国外半年，做移民监，那一回来，哇，他家做了两个巢，哦，蜂巢一个，然后鸟巢一个。是这样，那当然就马上叫这个什么消防队员把它搞掉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当然是有因果的，天灾人祸都有因果，没有错。但是你不能说那是报应，你不要去说人家那是报应，何以故？那叫因果。但是你讲到报应这两个字的时候，在中国的语句或者在佛法的语句里头，事实上并没有报应真正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后来发展佛教到中国的时候呢，讲的是果报应得谓之报应，这样懂吗？那已经在讲的是呵斥这个人不值得同情，做坏事做绝，所以今天遭天谴，遭处罚，这样了解意思吗？对于现在的人受灾害，他一定有过去的因缘，没有错。那你要说那样的灾害使得他上升，因此那算是一种他的果报因缘，那是对的。可是当你特别说那叫报应，而升起一种轻蔑之语，轻视或者活该这样，那你也会报应，懂吗？因为你见死不救，你没有同情心。他过去是造了一定程度的我们当年一起做的坏事，所以会一起在那台飞机上摔下来，所以会一起在那个山坳里被土石流给埋了，是的，真的是会这样，没错。但是你不能够用一种恨意，一种轻蔑之意，一种毫无同情之意说那是报应。请问谁没做过恶事？我们做过的坏事，那个我们就是所有的我们，没成佛之前，我们这些有自私的人不是都做过坏事吗？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不能谈那叫报应，我们谈说那有过去的因缘，我们应该努力的来帮助他现前度过危机困难，就像我们也会遭受到因果，那么希望人家伸手拉我们一把。因为报应的同时也会有外助的因缘，你别忘了哦，你懂意思吗？正在往下摔的时候是你的果报，但是也会有你曾经救过的人会伸手来救你，所以报应不必然就是那样子的没有受到协助，相反的，恰恰好看到人家在受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如果你有机缘看到了，你应该先这样想，他一定过去有因缘，但是就像我也过去有不少什么因缘，只是我的缘没发生，还没有向他受那种报而已。我要像救我自己一样的，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赶快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们，这样懂吗？这才是正确的说法。所以符合佛教不等于可以用那种轻视谩骂或者是完全置身事外的看好戏的方式来看，这样懂吗？还有有人说他去抢他，那要是没因缘的话他怎么去抢他？是的，可是他去抢他因果是错的，抢这件事情是错的，无论过去是不是反过来他抢他，反过来那是过去的因缘，今天不能够因为你错我再用一个错来对付你，这样懂吗？因果当中没有本质上的对跟错，可是人与人相处之间有人与人共通的对错的标准，所以他用了当年人与人用抢的是错的，当然今天换过来你会可能会被他抢，在任何一个时间当中用抢的方式你就得要受法律制裁，法律制裁的本身就是他的因果啊，这是要了解哦。何谓大波涅盘经？哦，下人问的呀，问这么高深的道理。嗯，大波涅盘经，大波涅盘经是指波是指无余的意思，大无余涅盘经，就涅盘是什么意思？究竟生命的苦的极灭，生命种种苦，种种的自私，种种的恨，种种的恐惧， 种种的求不得，种种的爱别离，种种的老病生的那种苦闷，乃至于内在欲望追求不满足等等这些的苦，通通止息，叫做涅槃。不是死掉叫涅槃，懂吗？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哪个大师已经入涅槃了，那是因为把它借用的，懂吗？借用这个字词，这个字词不等于死掉。哎，中国人忌讳讲死，所以民间开始学佛教讲往生，那是指往生极乐。那么开始把死有时候讲成圆寂，讲成涅槃，懂吗？不过一般来讲，讲圆寂讲涅槃是很尊重很尊重的话，不能适用在一般人身上，一般的出家人都不适用，只适用在高僧大德，这样懂吗？好，这样，那么就是一种心灵的究竟解脱成佛的状态，这样知不知道？好，那么曾经世尊他入灭了，也就是我们讲入涅槃了，那是确实是他死了，没有错。但是呢，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讲涅槃呢？是因为他把最深奥的道理在他临往生的时候呢再总说一遍，那这样深奥的道理呢能够让人都能够得到究竟的安稳处，究竟的圆寂，这个寂灭苦恼的寂灭，所以叫做大波涅槃，这样懂吗？大无余的寂灭状的，没有余了，有余是什么？余有苦恼，不再有余苦恼了，这样懂吗？叫大波涅槃啊。根据佛法说的因果，当人所犯的过失能够有所弥补吗？哎，你问得很好，绝对有。惭愧忏悔心就是弥补，懂吗？那么当然实质上你也应该要有一些赔偿，如果你做得到的话，这样懂吗？那是实质上的一个表示心意的赔偿。比如说你把人家车子毁坏，你要去道歉的同时应该赔人家车，你伤害的人，你除了亲自道以外，你可能带一篮水果，比如说这种意思，他当然也是要支撑的，包括他在财务上的损失或者生命上的损失，使得一个家庭的经济受到伤害，你当然你把人家撞死了，酒后驾车你把他撞死，那是刑法，那么你应该去赔偿金钱，这当然也是，所以绝对可以。但最重要就是极深刻而诚恳的惭愧忏悔，懂吗？会惭愧忏悔的名为忍，不能惭愧忏悔的甚至于人都不能做，要记得啊。因为医院实习的时候，有位医生是出家师父，哇嘞，是哪一家医院呢？哇！如果病人家属要求医生不要告知病人病情，师父若选择不告知，是不是算欺骗？甘得问这么硬道的问题？欺骗有欺骗的心，欺骗的目的，欺骗的事实。他即便是有欺骗的事实，他的目的不是为欺骗而欺骗，他的目这个人终究要死，他也无法去欺骗他，只是这位师父应该是他在衡量这个家属心理上还没准备好，要知道，那当然他会缓一点让他知道，应该只是这样而已，缓一点的讲事实，有时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它并不是一种欺骗。欺骗我们一般世俗上讲道德意义上的欺骗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为了私人得利益的目的而说谎言或者做谎虚假的事，这样懂吗？事实上师父并不是这个意思嘛。你我想想，他既当医生又当出家人，他没有必要要做这样的事，这样了解吗？好，我而且他后续的很多动作搞不好你不知道，他可能透过别人，哪一位医生哪一位护士跟他家属比较熟的，慢慢的让家人了解，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或他的儿女心脏病不好，你跟他讲你爹明天就要死了，或者你爹没救，他又死了第二个， 又急救了第二个，你有必要这样搞吗？只因为害怕人家说你欺骗，对不对？这样懂意思了吧？我想为纯粹的一个善意，更何况他应该会衡量，如果这样的不告知造成医疗上面的伤害跟不能进行，那当然他一定会衡量的，这就绝对不行，对不对？如果比如说真的需要开刀，不然真的会死人，得癌症，那在西医的角度，虽然我不主张开刀了，我一向不主张癌症开刀，但是有人认为说就要开刀，可是他又隐瞒，那是不开刀啊，结果让他失去医疗的事情将来会被告啊，那这当然，这样师父应该，我觉得那位做师父的应该会衡量啊，当医生的都读过医事法的那应该没问题。深知佛法的殊胜，你看不错嘛啊，自己也蛮虔诚的，身边的人却都是无神论，请问该如何导引他们进入佛法，信仰佛法？你刚学佛有这种热情，值得嘉许，请你把自己修好，去感染他，这样就好了。你每天都充满了光辉，好愉快啊，有这种淡淡的法喜，对于各种苦恼的事情重重的提，轻轻的放，很多人在嘲笑你的时候你都柔柔的对待，一定有心的人他就会跟你学了。学佛就是用感染的，不是去十字街头发信阿弥陀佛得永生不是去发那种传单，你懂意思吗？不是这样子的啊，用感染的最直接，懂吗？你这个心是很好的 OK。 参与放生结果变成放错地方让他死亡，这样会不会造业？会。放生的本意是救他立即死亡的恐惧，立即死亡的恐惧，懂吗？那么第一，第二是比较随缘的，而不是一下子搞预谋。我明天要买放生鱼300斤，他就马上去抓300斤，那还得了？你不放他不抓，那就当然不行。放生一定是随机，量不一定求多，然后呢，救他立即的死亡。而且当然要符合他的环境，这没问题。今天环保团体在说的什么放生不好，那是放生的技术不好，不是放生行为不对，你这样懂意思吗？这第一个，本来就应该，这放生本来就要注意这些，不然一定放死嘛，谁叫你放生啊，对不对？那叫哪里是放生啊，对不对？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能够说那家伙我们把环境弄好等同放生，错。环境放好了，他还是杀鱼啊，他还是吃牛啊，他还是斩鸡啊。我今天看到他要斩鸡，我救那只鸡，跟环境好不好是无关的。你是因为环境现在非常环保了，所以全世界都吃素了，有这种事吗？有这种逻辑吗？当然没有。我们今天救他死亡的恐惧，你懂吗？所以不能够拿什么有一些雅皮的人，有一些甚至也是佛教徒哦，他就说我们把放生做好，我们把环境保护好，就是放生了。是，他应该是一定程度的助了众生，但是你要知道放生的本意是什么，这样懂吗？你想想看，你被非洲野人抓去，准备怎么样？唐僧肉很补哦。被抓去了之后，要吃人肉了。这个时候呢，有个美国人来了，他看到你了，你已经在那准备被烧死了。然后那个美国人说：“我如果救你，就是行放生的行为，放生行为并不恰当，因为你是台湾人，并不是非洲人，在这里你也不能过活，所以我放了你也不能活。那么，不然这样好了，你就死吧。那我去把环境弄好一点啊，你觉得怎么样？”你感激涕零还是气到爆肝？你立即的死亡，这跟环境无关，你需要的是解决现前的恐惧嘛，对不对？懂吗？所以不要那么这样的讲的那个好听的话，放生就是救他的恐惧，就是让他安享余年不恐惧。当然又有人又说了，那这样有时候那买来虽然量是不多，还是有死掉的，那就没办法。我们不一定要买多，但是真的在运送或者在送去真正放之前，它就死了， 但请注意，他不是被活活的炸死，用棍子活活的打死，不是用刀子一只插在脖子里绞血而死，也不是用热的油灌进肚子里当场把他的肚子烧焦而死，也不是拿刀子敲开他的脑袋吃他的脑浆而死，你懂吗？吃猴子，广东人吃猴子，我们杀鱼，我们杀鸡，它是在极端的痛苦、恐惧、煎熬当中而死，而我们今天救它，是正在运送，而环境当然是适合的，环境是适合，可是还没到，它撑不到那个地方了，因为它被抓来就抓了好近深山，它从海边抓到市场来本来就很远了。我现在要把他送回他活着的海边，他撑不到那里，其实那只是他少分的业，随业而死，他至少没有恐惧，至少没有疼痛，他只是不已经心力不足，撑不到那样而死。你能够说这样就放生的人有罪吗？诸位了解吗？癌末病人难道把他送去给非洲食人族吃吗？癌末病人我们也懂得用安宁病房啊，是不是？所以你因为一只众生他生命力比较弱，我们也是要救他，众生都是有灵性的，他是知道他获救了，至少在他知道的当下他心是不恐惧的。你不要小看你的心跟动物的心，你要知道狗固然是宠物，所以不能杀狗吃狗，中华民国立了一个杀狗虐狗有罪，但是杀猪呢，猪的智商不比狗低，你知道吗？只是它不够庄严而已，猪头猪脑的这样而已。你知道猪很爱干净你知道吗？猪会笑耶，我小时候养猪，然后把那个什么猪的那个什么南宫底彩有没有，那个地瓜叶要跨过猪寮去给他吃的时候，小孩子嘛就摔倒，这一摔啊，从左边一路一直滑滑滑滑到右边去，你知道，咚撞到墙壁才停住。这样，旁边三四只猪跑到来我旁边哦，我躺在那，完全是电影情节。我躺在那看到五六只猪鼻子对着我，拿看着我一直笑哎，我这时候我完全知道他在很温馨的笑我说：“小弟弟痛吗？”他在跟我讲那个话，真的。所以丘吉尔说：“狗太没有格调，猫太骄傲，所以我喜欢养猪。”丘吉尔啊，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啊，他这么说的。所以说有迷你猪、麝香猪，那真的很聪明，很聪明。这样了解吗？那这样你就可以虐杀，天天杀，没关系啦。中华民国好歹立了这一条了啦，哦，那也不错啦，至少比韩国把狗列为家畜、食品类是这样子好多了啦，文明多了，当然是了。哦，而且狗跟人类一起打猎。是有伙伴关系，这倒事实啊。哦，啊，猪没有跟人类一起打猎嘛，它比较倒霉一点。不然以猪的自我感，它跟牛、它跟狗是一样的。这样懂吗？哦，所以我想放生应该要这样理解啊，哦，也不能够用假想的那种方式来取代，还是要放生。一些蚊子、害虫能不能杀？哎，诸位，害虫谁定义的啊？立马帮帮忙！我跟你讲啦，你被蚊子感染而感冒的次数多，还是被你的室友、被你的女朋友感染感冒的次数多？你自己扪心问问看。要讲害虫，搞不好你女朋友就是害虫，因为她就特别传递了各种感冒给你。而且还有好多传递情绪性感冒更恐怖，情绪性忧郁症传递给你， 那它算不算害虫？更何况蚊子不是故意的啊，他又不是说要来叮你某人之前说，嗯，进来哥哥哎，哥好一家拢是细菌，再来个毒，他没有这样做啊，他不过是吸你一滴血，你知道吗？你刷过信用卡吗？信用卡那个卡奴怎么来的？18%，23%，那个利息每天算呢，那真的像吸血一样哎。那个吸的比蚊子的吸你一滴血还要严重哎！啊你要不要去？你要不去把那些人害虫给打掉？蚊子不过是吸你一滴血，更何况你生而为人，你本来就应该可以弄上纱窗，啊，点上呢鳄鱼蚊香，让它不要来。它只要不要来，它不受伤害的，啊，它不来就好，啊。我们不要用 DDT， 我们不要用杀虫剂，我们不要，我们用蚊香让它知难而退。这我们叫做万物之灵嘛。你要这些都不努力，你等它来咬你，你才说哎呀，这个叫做害虫啊，你这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人类真的很多行为是自己定义的，这样知道吗？蟑螂、恐龙、蚊子、蚂蚁、蚂蚁，啊，这蟑螂、蚊子这些，你不要以为，要是世界上要是没蟑螂啊，植物就会死光哦。因为蟑螂吃腐败的东西，排出含氮的废料在土里，而植物学的人都知道，学植物学知道，氮磷钾是主要的养分。所以说，世界上有10,000多种蟑螂品种，这些都在森林里多。家里的蟑螂不出5-6种以内，对不对？你去数数看，不出5-6种，大概只有时候1种2种德国蟑螂或者是什么蟑螂这样而已，对不对？所以你去你说蟑螂是怎么样？蟑螂事实上是世界的益虫。那你说它很脏，请问它从哪里叫做脏？它从哪里爬出来？厕所阴沟，对不对？请问阴沟大自然有没有阴沟？没有，阴沟谁造的？自己说，谁造的？阴沟里的废水谁给的？那么是人，对不对？对蟑螂来讲，它只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一份子而已。是你人类来开垦，逼着它的子孙没地方去，它躲在阴沟里。所以我在想，它很脏，我承认，我也怕蟑螂。莫名其妙就飞过来，看夕阳了，也是这样啊。但是怕归怕，你不能杀生啊，你不能定义人家叫做什么害虫啊。你妈妈也会打你啊，你也会怕她，躲在被窝里打电动也会被妈妈抓包啊，也会怎么样，也会打你啊。妈妈不会是害虫吧？你怕她，所以怕不能把人家定义做害虫，要置人于死地啊。所以这就在教你一种人性的思考，要记得啊。还有疾病的蔓延是造成疾病的那些菌以及人类的本身的什么抗力抗体不足。其实我们知道哈，肺结核到处都有，人的一生当中平均小孩子一次，大人一次得肺结核啊，少少得后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抗体。所以说有时候你不能说那些疾病流传是因为这些虫子怎么样，那其实就是整个人类的生活环境还有体能机制自我抗体能力降低，这是大自然自然的反应而已啊。野外常看到蜘蛛网困住昆虫，该怎么办？救了昆虫饿了蜘蛛，顺了蜘蛛死了昆虫，那该怎么办？哦，你都问这是两难问题了。诸位，这件事情上面 佛陀有说过，顺他们的业力，因为不是你弄成的，不能说哎，你诱导哎，这只蟑螂不，这只蜘蛛说哦，我把豆腰好，我帮你赶虫子过来，这样就不行，懂意思吗？啊，虫子有虫子的业力，那么蜘蛛有蜘蛛的因缘，他补得到他得，他补不到他恶，让他们自己完成，这样懂吗？你不介入，为什么？因为都是昆虫啊。顺了孤意，逆了少意，懂吗？哦，是要这样子的，不然你要救谁？你算是救谁？你救了这只昆虫，理论上你要救下一只啊，对不对？那照这个逻辑算的话，你每一只都要救啊。按照每一只都救，结果你把蜘蛛饿死了，你懂意思？除非你去喂蜘蛛，懂吗？喂蜘蛛要让你家里弄了一堆蜘蛛，然后又你要去搞放生，你看是不是也很麻烦？所以让它自然界平衡就好，那不是你的因缘能做的，这样懂吗？它各有因缘。好，行菩萨道也不是要把天下的好事全部揽在身上，也做不来的啦，这样了解吧？哈，没有这么困难。禅修遇到的境界都是虚妄的吗？还是特别含义？都是虚妄的，都不能够执着，一定要记得。那它有含义也不能执着，更别说99%以上的境界都是虚妄，包括什么？包括你觉得很棒哦，我做得好好哦，这个都不行，这都是虚妄。因为那个好好是基于你的肉体的状态、血液运行的状态、血气的顺畅状态，一时的好好的，这样懂吗？天下雨你也是要上学，天出太阳很热你还是要上学，顺不顺、愉快不愉快你都要禅修，这样懂吗？哦，要这种观念。更何况你才初学佛啊，什么境界？大部分都是妄想境界，好，幻想境界的多。那真的是境界，那个境界不会让你执着的，那才叫境界。只要一执着，就不是境界，这样懂吗 ？OK。当佛道的六道轮回对人类没用时，佛教该怎么对人类解释？例如生长生不老等。你的意思是说，讲六道轮回，如果有人不信的话，那你该怎么样？再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六道轮？解释佛教哈？我在想这样，你六道轮回暂时不信没关系，但是你要相信有因果。